我们来看创世纪二十六章。如果你能读完二十六章，你会看到二十六章并没有什么新的事情。有饥荒，有以撒对别人声称这是我的妹子，还有以撒挖井的事件。这样的事件在亚伯拉罕的人生当中曾经出现过，而同样的事件，差不多同样的经历，又在他儿子身上又再一次呈现。当然你不能说有其父就有其子，人性是一样的。当我们去面对着饥荒，面对死亡的威胁，我们所产生的往往不是对上帝应许的信号，或者像亚伯拉罕一样，或者像他的儿子以撒一样，想要下埃及，用撒谎的方式来保住自己的生命。所以我们不能说以撒和他父亲一样，其实我们堕落之后的人性都是如此。但是我们可以在二十六章看到非常精彩的片段，这个片段是上帝的应许带给了以撒意想不到的祝福。我们来看第一节，在亚伯拉罕的日子，那地有一次饥荒，这时又有饥荒。迦南地有饥荒是非常正常的，他们可以说是靠天吃饭，但是你不能单单的把饥荒视为一个自然的事件，因为饥荒也在上帝的护理之下。那为什么这里要强调有饥荒啊？因为以撒住在应许之地。我们要知道上帝的子民住在应许之地，而且有了饥荒，是我们所不能理解的。我们认为上帝的子民如果在上帝所指定的地方进行生活，不应该遭遇饥荒，住在应许之地应该没有困难，没有饥荒，没有问题，一切应该是平安顺利的。可是圣经反复会告诉我们，哪怕你按照上帝的方式过生活，你在上帝指定的地方生活，不意味着没有困难和挑战。我们往往是迷信者，迷信的想法是只要我换一个地方我就没有困难，我换一个地方我的困难就会减少，我换一间教会我的问题会得到解决。这种想法是律法主义的想法，但是我们是常常对这种的方法非常着迷。律法主义的想法是，是不是我的生活方式不对，我生活的地方不对，所以我遭遇了生命中的饥荒，遇到了大的困难，是不是我的工作不对，所以我处处碰壁，是不是我的婚姻的配偶不对，所以我的婚姻就不幸福，是不是今年我哪一步走错了，我才会遇到困难和挑战。这些想法是迷信，是律法主义的捆绑。我们不是用这样替换的方法来解决生命的麻烦吗？我们不是用替换的方法来改善自己生活的空间吗？人往往是这个样子的。当你在工作中遇到了瓶颈，遇到饥荒的时候，你会说我换一个工作一定会更好。或者你在改革宗教会来过信仰生活，你也做了一个客观的评价，你认为在改革宗教会过信仰生活我的一些问题都会解决，真的是如此吗？不一定。你在改革宗教会过信仰生活不意味着你没有任何的问题， 就算你在上帝所指定的教会，你听上帝所喜爱的讲道，你从来不违背上帝的律法，也不代表着你不遭遇苦难、困难和挑战。当你用律法主义来思想你现在生活的时候，你总是要更换一个空间，更换一个配偶，改变一种生活方式，你认为我的生活就会得到自由。而这样的想法使一个人活在恐惧里面，他的头脑每天想的是更换工作、更换配偶、更换教会，他每天所想的是我如何做、如何行才能够保障我不遭遇任何的问题。我们清晰可以看到，住在应许之地依然有饥荒，住在应许之地依然要面临挑战。或者你在很正确的地方来过着信仰生活，你在的教会是一间改革宗的教会，你认为地方是正确的，你也知道讲道是正确的，你就认为我一切都找对了，我的生活应该一切都是顺利的，我地方找对了，我的婚姻的问题应该迎刃而解，我地方找对了，我的工作应该比以前更加顺利。可是并不是如此呀，你在正确的地方过信仰生活，你按照正确的方式遵行神的话语，不意味着你生命当中没有麻烦，不意味着你生命当中没有困苦，没有对你试炼的那个饥荒，依然会有的。我们反过来说，如果你不在一个正确的地方过信仰生活，那你的问题就更糟了。我是说你不要去迷信，你更换一种生活方式，你的问题会被解决。你也不要迷信在正确的地方过信仰生活一定就代表是爱上帝。以色列人不是在耶路撒冷吗？他们不是在圣殿吗？他们在正确的地方按照正确的他们的律法来献祭，来过信仰生活，可是他们的行动依然是抵挡上帝、拒绝弥赛亚的。所以不意味着你一切都找对了，你的问题就全部都解决。因此很多基督徒活在律法主义的捆绑当中，总是在寻索自己哪一步走错了，哪一个方面没有做对，穿的衣服的颜色到底对不对，如果今年是你的本命年啊，你要穿红色衣服。所以我们总是在我们的头脑当中有一种的不断的更换的思维，只要更换对了，问题全部都解决了。我也相信你没有在改革宗教会过信仰生活的时候，你的经济是窘迫的。你到了这里继续过信仰生活，可能礼拜比原来更加殷勤，你的奉献可能从来没有缺少，但是你的经济还是窘迫，问题还是没有解决。你的夫妻关系过去如此，现在还是如此，还是没有解决。你的工作以前很糟，在工作当中不断的抱怨，不断的去更换工作，可是你在改革宗教会你还是不断的更换工作，还是不断的去抱怨，问题还是没有解决。所以你的问题跟你在不在一个正确的地方过信仰生活没有任何的关系。你在哪里过信仰生活不会改变你现在的问题。我们可以再降低一个层面来说，如果你不在一间正确的宣讲上帝话的教会过信仰生活，肯定是更糟的。所以很多基督徒他们没有在正确的地方过信仰生活，那他们是更糟了，简直糟糕透顶。 如果你在正确的地方过信仰生活，你认为我还需要再找一个更正确的地方，其实你也很糟。因为正确的地方是他能不能宣讲神的话语，而不是说正确的地方能够解决你的问题。我也知道很多基督徒在一个正确的地方用正确的方法来寻求神，他的问题依然是没有被解决的。很多基督徒来教会听到，他有他的信仰生活，他也常常向神求，常常去倚靠神，可是他的问题依然没有解决，他的灵命依然是饥荒的，他的思维依然是混乱的。这不是现在很多人的问题吗？你在改革中教会过信仰生活，不代表你的灵性是丰盛的，不代表你是一个依靠福音的人。很多基督徒有这种假象，只要我依靠了神，依靠了主，我的生活就会发生变化。我想这并不尽然。很多常常依靠上帝的人，从来没有依靠过基督。上帝有没有让以撒在遭遇饥荒的时候下埃及呢？神反而说不要下埃及去，要住在我所指示你的地。神没有让他离开，让他在那个地方接受考验，在饥荒之地忍受上帝对他的试炼，来操练他的信心。很多时候我们一旦工作不顺利马上就更换，婚姻不顺利马上就想办法换一个配偶，在一个教会不适应马上就更换。其实这样的人没什么出息，在信仰上不会进步，在工作中没有任何的敬业和持久，因为他忍受不了训练。忍受不了训练的人是没有进步的。我们的孩子也是，你不训练你的孩子，不是只让他做他想做的事，还要让他去做他不想做的事。不训练孩子的话，孩子也没有什么出息。所以神说你的信心需要被熬炼，就要住在这饥荒之地，不要离开。神从第三节到第五节开始讲述应许，神用什么的方法来坚固以撒，是用应许。这应许就是关于福音的内容。上帝不是让他更换空间，不是让他从这地到那地，而继续在这个地方生活，抓住上帝的应许。这是神对以撒的训练。我相信你在圣道教会过信仰生活，不代表你是一个倚靠福音的人。你也可能口里常常倚靠神，倚靠主，你也求主的灵帮助你，但是你从来没有倚靠福音来解决你生命中的饥荒和麻烦。你日复一日在感恩教会过信仰生活，你工作依然是乱作一团糟，除了抱怨就是抱怨，除了有更换的想法，从来没有像福音所讲的像侍奉主一样在工作当中兢兢业业的来见证一个基督徒的工作伦理和精神。你依然在感动就会过信仰生活，但是你的婚姻里面你仍然是低看配偶，藐视配偶，瞧不起他，看不上他，藐视他，因为你没有明白福音，你没有明白福音是如何的接纳你，饶恕你，看上你这个 不被人所看上，不被上帝所看重的人，你没有带着福音的恩惠去对待你的配偶。所以在正确的地方，如果不明白福音的话，你的问题仍然是饥荒，你的问题依然是混乱，你的生命是不可能去成长的。你每一天神呀神呀的求，主啊主啊的求，不会改变你现在任何的问题。神说你要抓住我的应许，我的应许是把这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我必坚定我向你父亚伯拉罕所起的誓。神用什么来安慰以撒，来激励他，使他有盼望，是应许。因此不要迷信一个正确的地方，不要迷信有一个正确的讲道人，不要迷信有正确的蒙恩之道，你的问题一定会被改变的。当然我也同意，没有正确的地方，没有正确的讲道人，没有正确的蒙恩之道，你的生命一定会更糟更糟，比现在更糟的。如果你只明白正确，自己却没有把福音来带进自己的生活，你的问题依然不会改变。有人从一间教会来到一间改革宗教会，他又从改革宗教会又降级到另一个不能正确讲道的教会，为什么？因为他迷信对的地方，他迷信对的人，他迷信所谓的真道能够改变他。但是他只是迷信者，他并没有将神的话语带进他饥荒的生命中，没有带进他混乱的工作、混乱的婚姻和混乱的亲子关系当中，他的生活是没有任何的起色性的。我们不是迷信者吗？往往是的。当你在改革宗教会沮丧的时候，你认为还没有以前的教会好的时候，其实你已经落在那种律法主义的思维当中，换一间教会一定更好，正确的地方问题一定会全部被解决的。不会的，不会被解决的。大家知道在美国有华人生活的区域，那个区域叫唐人街，他们可以拿到美国的绿卡，他们的思维依然入不了西方的上流社会。他们也是美国人，他们很多的头脑依然停留在中国的思维当中。地方对了，他们并没有改变，依然是脏乱，人际关系依然盛行。其实你到一间能够讲道的教会，能够听到真理和福音诠释的教会，不代表你的问题一定会解决的。因此不要迷信正确的地方和正确的人，而是说当你到一个正确的地方，你有没有抓住蒙恩之道，将福音的真理在你生命当中去应用，来面对你生命的饥荒，面对你灵性的低谷。要不然你还会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再到另一个地方，你的问题不会得到任何性的解决的。神就预判了以撒的想法，告诉他说不要下埃及来躲避饥荒，神让他去在饥荒之地去忍耐，去等候。我们看到以撒是顺服的，第六节说他就住在基拉尔。以撒没有青春期综合症啊，很多基督徒是有青春期综合症的，只要在上帝那里得不到自己的想要的，在教会得不到自己的满足啊，就会甩门而离开，这是青春期综合症。如果你度过过青春期，你知道青春期的特点。 你也知道青春期的想法，就是总想和父母辩一辩，显明自己有理，总想证明自己的想法是成熟的，总想证明自己的想法是对的，总想证明自己已经长大成人，要有自己的空间，有自己的权利，有自己的想法和计划已经得以实施。如果当父母不同意的时候，就会甩门而离开吗？伊萨没有，伊萨是相当的顺服，但是很多基督徒并不像伊萨一样顺服，反而是不顺服。青春期综合症，如果得不到自己想要的，得不到自己所期盼的，就会开始抱怨上帝，抱怨教会，抱怨传道人，抱怨教会没有给他想要的一种生活。神让以撒住在基拉尔，这个原则在前面都出现过，就是信心一定要经过训练才能结出果子，信心经过训练才能变得强壮，信心经过训练才能够变得有韧性。如果信心不被训练的话，基督徒是不可能成长和进步的。因此从创世纪到启示录，你都可以看到这一点，信心一定是在危机当中成长，在绝望当中去信靠神。神不是把他的百姓放在安逸当中训练信心，因为安逸无法训练信心，可是饥荒苦难，混乱的婚姻，混乱的工作，才能训练一个人用信心的手去抓住神的话，去仰望基督的。而且神在苦难当中安慰亚伯拉罕和以撒的方法只有一样，就是神的话语，就是他曾经所讲过的应许，没有比这个更有效的。今天很多人是不看重神的话语，但是落在饥荒中的时候不过是自暴自弃，自暴自弃是一种消极的宿命论的想法。非基督徒他们遇到工作的失败，婚姻的失败，养育儿女失败的时候，他们就自暴自弃，什么事情都不想干，吃喝玩乐，荒废人生。基督徒也有基督徒自暴自弃的方法，就我落在饥荒当中，我依然去聚会，依然去奉献，依然去礼拜，但是我不向上帝祈求，我也不用上帝的话语来安慰我，来医治我，他的生命如同行尸走兽。这是基督徒自暴自弃的方法。神用什么方法来安慰以撒？就是话语，就是应许。圣经当然说过要彼此劝勉，彼此激励，彼此安慰，但是圣经更告诉我们，神的道使人成圣，神的道使人得以完全，神的道给人带来安慰，神的道使人能够充满盼望。但是我们落在人生中饥荒的时候，有多少人会紧紧抓住神的话语来胜过现在的生活呢？好像很少，我也不会抓住神的话，我们反而更多时候是自暴自弃，是随波逐流，我们是等候上帝对自己生命的带领，好像很明智，其实就是一种非常消极的自暴自弃属灵的自我安慰和按摩的方法。那么以撒住在基拉尔，住在基拉尔，他的危机并没有解除，他的危机比原来更重了。除了面对饥荒，他还要面对另一种威胁，就是死亡的威胁。那地方的人问他的妻子，他便说，那是我的妹子。为什么这么讲？就是要保全自己的生命，因为他担心 那地方的人看中他妻子的美貌，把他妻子夺走。他说，那是我的妹子。住在基拉尔，一方面需要面对饥荒，一方面可能还要面对被别人把妻子抢走，生命不保的危险。有一天，非利士人的王亚比米勒从窗户里往外观看，看见以撒和他的妻子利百加戏玩。亚比米勒召了以撒来，对他说，她实在是你的妻子，你怎么说她是你的妹子？以撒说，我心里想，恐怕我因她而死。这里有一个词，戏玩。这个戏玩在原文当中可以理解为拥抱，拥抱。他为什么会用这种方式来保护自己？为什么用撒谎的方式来保全自己的生命？因为里面有了不信的信心。当你拥有不信的信心在生命中滋生的时候，人就会用自己的方法来保护自己，而不让上帝的应许来保障自己的生命的一切的安慰。当你自己保护自己的时候，里面的动机就是因为不信。你有没有想过，我们为什么经常会撒谎？撒谎很多时候是因为不信，或者是胆怯。当一个人去撒谎的时候，就是保护自己。孩子犯了错，他为什么不承认呢？不是保护自己吗？当我们去家访的时候，问你有没有读经，你含含糊糊的说最近不太好。为什么这样回答呢？就是要自我保护。讲的假话越多，就是用自己的方法来保护自己。而谎言的背后是偶像崇拜，就是崇拜自己，用自己的方法来保护自己的名誉地位，保护自己的权柄，保护自己的尊荣，就是崇拜自己嘛，让自己活在一个安全的空间当中。因此当你撒谎的时候，就是对自己一种保护，同时是对自己的崇拜。夫妻吵架，为什么一方一定要吵赢？就是要保护自己，不分输赢，誓不罢休。孩子吵架不是如此吗？孩子为什么要斗嘴呢？姐姐和妹妹斗嘴，姐姐和弟弟斗嘴，或者哥哥和妹妹斗嘴，一定要分出对错，而且对错是不分立场、不分逻辑的。只要声调够大，有足够的气势把对方压倒就可以。吵架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透过吵架对自己形成保护。因此会不择手段，不择语言和行为，把对方给击倒。我们看到以撒，我们说他是很羞愧的，因为一个非基督徒的王指责他，你为什么欺骗我们呢？为什么欺骗我们？这是基督徒很大的羞愧。其实以撒他做了一个理性的预判，预判很好理解。当你考驾照，获取驾照，你成为一个老司机的时候，你会有预判的。预判可以使你的驾驶更安全，做出一套的措施，可以保障你行车的安全性。但是你知道吗？我们什么时候用理性来预判自己的时候，我们就容易失去信心。我不是说不能够用理性去预判所有的事情，你可以用理性去预判天气，预判你的路程，预判你上班的时间和堵车的时间，做出一个合理的规划。但是在信仰上，你一旦用自己的理性去预判的时候，就会失去信心。以撒不是预判吗？如果我说这是我的妻子，妻子可能会失去，我也 可能会失去，我一切都可能会没有。他就有一套的计划方案，他说这是我的妹子。我们不知道这两个人到现在的夫妻关系怎么样，总之他是离弃自己的配偶，在最大的危机的面前离弃自己的配偶，那这夫妻关系不见得怎么好。现在很多的婚姻不是离弃配偶吗？就是离弃自己的配偶。离弃配偶的原因是因为配偶没有达到自己的满足和目的，就会离弃他。离弃可能是冷战，离弃可能是每天争吵，离弃可能最后 一张文书解决婚姻的问题。但是我们看到当以撒去用理性预判的时候，所带来的是不幸的，因为他把自己放在一个自主的位置上来判断自己会不会遇到危机，然后遇到危机应当怎么自己去解决。他没有站在信心的层面当中去相信，哪怕这个王能够夺走我的妻子要杀我，但是我相信神的应许会在危机当中来保守我。因为信心的话语他是有的，可是他理性的预判让他失败。我们今天有很多理性的预判，当你进一间公司去工作的时候，你在预判我能不能公开我是基督徒。如果我公开我是基督徒，我会不会被聘用，我能不能长久的工作，他们会不会欺负我把更多的重担来给我。如果公司知道我是基督徒，公司会怎么来处置我。如果你考公务员更糟了。所以在你填申请的时候，你已经开始走向了第一步的陷阱，来否认你的信仰。因为你知道填上信仰，你的不可能在公务员的考试和这个就业当中能够顺利的。所以理性的预判往往是让一个人信心变得缩小，理性的预判让一个人反而会失去信心，缺乏勇敢，缺乏真实，所带来是谎言，而背后就是爱自己，把自己置于上帝的位置，好像可以判断所有，判断将来，掌握未来，就是把自己神格化。所以弟兄姐妹，你有很多理性的预判，这些理性的预判让你变得不诚实，让你缺乏勇敢，让你把自己神格化，站在神的位置上，好像可以遍察全地，掌管未来。我们不是用理性去预判将来，而是用神的应许来预判将来。当你缺乏信心，就会高举理性，你的理性会假设太多，假设太多困难，假设太多坏的想法，你根本不会用信心来过信仰生活。这个时代的人都用理性来预判未来，基督徒也随从这个时代用理性来预判将来。歌手李健不是说了吗？为什么不生孩子？他说看不见未来，不能给孩子一个看不见未来的出生的机会。今天基督徒不是如此吗？不生孩子已经不再是非基督徒的这种所拥有的一种的病态的生活，连基督徒也是如此。结婚对基督徒也是挑战，为什么不结婚呢？因为有一个预判，这个预判让想得更糟。我如果找一个对象像某一个弟兄一样怎么样啊，没有说你不要多想啊，你多想是带着恶的想法来预判我说这个弟兄是谁。所以预判很多的时候我们就没有信心，就是把自己放在那个绝对的位置上，好像自己可以知道将来， 然后自己做一套的防护措施来保护自己免于落在那个饥荒，落在混乱，落在痛苦当中。我们到底是谁呢？不过是被造的渺小的人。我们是谁呢？我们不过是那个渺小的、脆弱的、经不起风吹雨打的刚出草的小嫩芽而已。用圣经的话讲，我们不过是压伤的芦苇，僵残的灯火，决定不了风的方向，决定不了一只鸟站在这个芦苇上。但是我们认为自己的理性很卓越，比上帝更智慧，比上帝更聪明，比上帝想的更周全，可以保障自己的人生不遭遇任何的事情。所以你的生活用信心判断还是用理性在判断？当你用理性去判断事物的时候，因为现在危机，现在担忧，现在恐惧当中，因为理性的预判让你把信心的那一个的盼望完全的秒杀掉。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以撒他所做的预判没有信心的成分，不过是他自以为聪明，自以为是，他认为自己找到出路，结果是死路一条，被非基督徒的王所羞辱。你向我们做的是什么事？民中险些有人和你的妻同寝，把我们陷在罪里，就证明这地方的人不是好人啊！抢夺别人的妻子，霸占别人的家产，应该是常事。我们也生活在一个不好的环境当中，我们有很多的预判。我们教会简单装修已经告一段落，装修我们在想会不会被冲击，会不会有一天这些钱全部白花。理性的预判让我们失去喜乐，让我们没有坦然，没有安慰。过多理性的预判让一个人落在那个忧虑的沼泽地不能够自拔。我们每天不是活在那个忧虑的沼泽地吗？为自己的经济而忧虑，为孩子是否长大成人有出路而忧虑，因为你掌管不了5年和10年之后的事。你现在的存款和工作足够让你好好生活好几年或者十几年，你已经开始将来养老应该怎么办。我们不是每一天用理性来构化自己的世界吗？而且那个世界牢不可破，自己是那个理性世界的王，在那个宝座当中为自己规划所有，为自己掌管所有。我们却没有用信心去仰望上帝，却没有去用信心来判断将来遭遇一切的饥荒，一切的杀害和逼迫，这些都算不得什么，因为我们将来必会进入上帝那赐给我们的永恒。我们如何能够胜过这种自我保护？自我保护的背后就是偶像崇拜吗？而自我保护的解药就是福音。当你仰望耶稣基督的时候，你会发现基督没有对自己进行自我保护，他总是把自己置于风口浪尖，置于危机中，置于堕落败坏的群体当中。基督没有对自己自我保护。你说耶稣基督他长在拿撒勒不是自我保护吗？那个不是自我保护， 如果基督真的自我保护，他不应该上十字架。如果耶稣自己真的自我保护，他不应该全然顺服上帝的命令。如果基督要自我保护的话，我们今天没有一个人可以保护自己，应该与上帝的面永远是隔绝的。因为基督他爱上帝，因为基督顺服父的旨意，因为基督愿意为罪人而死，他没有对自己形成自我保护。他被捕的时候，他完全可以让天使解救他，他没有。他在十字架上可以下来，他也没有。门徒想要用血气来救耶稣，拔出刀来砍掉那个仆人的耳朵，耶稣反而说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耶稣自己不单不自我保护，也不允许他的门徒保护他。他的门徒对耶稣的保护是一种令人非常不解的，他们是不让耶稣钉十字架，他们希望这事不要离开，也不要临到耶稣基督，他们希望耶稣基督能一直宣讲话语，实行神迹，建立一个庞大荣耀的地上的国，但耶稣都没有顺从。耶稣他来的目的不是要保护自己，而是要把自己置于忧虑、困苦、逼迫、患难、死亡的处境当中。他的目的不是要自我保护，他要透过死来保护我们，他要透过死来搭救我们，他要透过死把我们的罪除去，他要透过他的死来满足神的公义，他要透过死把魔鬼的权势完全的给粉碎。因为他没有自我保护，他反而自我牺牲，我们才能够获得被上帝保护的机会。如果你是个经常自我保护的人，经常用理性预判自己将来的人，你的解药就是仰望基督，因为基督从来没有保护自己。一个自我保护的人，你的婚姻是不可能幸福的，因为保护自己嘛，所以把自己视为那个尊贵的、可敬的、可爱的，希望你的配偶每一天围着你转，希望你的配偶每一天端你吃端你喝，满足你心里所有的想法，你的婚姻不可能幸福。因为你的配偶永远满足不了你，因为你的配偶和你一样也是一个寻求自我保护的人，他要保护自己的尊严，保护自己的地位，保护自己的财富，保护自己的精力，保护自己的意愿，他不想牺牲自己的意愿来成全你。而两个自我保护的人怎么可能幸福呢？不可能幸福。当然福音告诉我们，不要为自己活，要为主活。不要为自己活，因为已经被基督所救赎嘛。一个不属于自己的人，为什么要保护自己呢？但是我们每一天不是活在自我保护里面吗？24年的经济不仍乐观，我们就开始在自我保护、自我谋算、自我规划。你知道吗？90%的忧虑并不会发生，但是你认为99%的忧虑都会发生，但实际上并没有发生。加比米勒说，你向我做的是什么事，后面又说，凡沾着这人或是他妻子的，必要把他治死。我们看到神用他主权的作为，主权的作为来约束了亚比米勒，不让他们侵害以撒。神的应许在这里不是成就了吗？到了12节，以撒在那地耕种，那一年有100倍的收成，耶和华赐福给他，他就昌大。 日增月盛，成为大富户。这一话就很喜欢。你说我在感动教会，教会啊，教义也对，讲道也对，什么都对啊。虽然现在饥荒，忍耐一年的话，也可能会成为大富户的。你想什么呢？这是上帝的应许对以撒的成就，但不代表上帝的应许以这样的形式呈现在你的生命当中。但是可以看到，当以撒在饥荒当中，在危机当中去等候上帝，顺服上帝的时候，他看到了上帝在他生命当中的信实和施恩的手所给他带来的喜乐。其实很多弟兄姐妹没有在不幸的婚姻、不幸福的工作当中感受过上帝对你的爱，没有在不幸的所有的领域当中去倚靠神，看见上帝的施恩。以撒在信心的等候当中，他经历了神的信实，经历了神的真实。如果你能够在困苦中多多忍耐，等候多时的话，你也能够尝一尝上帝恩典的滋味，你也能够品尝上帝真是美好的。我们的问题是不会等候啊，不会等候，不会忍耐，不想被训练，所以你无法经历上帝。十五节到二十二节是挖井的故事，挖井的故事。我们要知道亚伯拉罕在世的日子也挖过井，那这里呢看到以撒又在挖井。那十五节，当他父亲亚伯拉罕在世的日子，他父亲的仆人所挖的井，非利士人全都塞住，填满了土，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上帝刚对他进行了赐福，有了收获，紧接着新的问题又来了。我们的问题总是不断的出现，一个问题被解决，又会产生另一个问题。我们总认为这个问题解决了，那其他问题就顺利而解。其实并不是，问题总是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的到来。这些问题最终的目的就是让人去相信上帝那个不变的应许。我们总希望没有问题，没有问题的人根本不会就近上帝，抓住应许，带着盼望来度过今生。因此你最难的问题，上帝可能会在恰当的时间给你解决，但这个问题解决完，新的问题又来了，问题总是接连不断的出现。我们说一个水井什么好讨论的，应该讨论讨论房产。但是你知道吗，水井在那个时代比房产更重要。当时土地并没有明确的归属权，但是井是有明确的归属权。因为井在迦南地代表着生命，有水就有生命，有水这一个族群，这个城市就能够活下来。所以井比房子的价值更高，比黄金更贵，因为它代表着生命的源头。可是亚伯拉罕所挖的井被非利士人给塞住了，这叫人走茶凉。亚伯拉罕在世的时候有一些争端，当然后来他们非常敬重亚伯拉罕，和他立约，但是亚伯拉罕走了，他们开始破坏亚伯拉罕所挖的井，使他的儿子不能够正常的去 使用他父亲所留下的井。那么在挖井的过程当中，以撒有没有和他们去争执呢？我们 看到没有，以撒一直是谦让，一直是谦让他们。你会看到第十九节，以撒的仆人在谷中挖井，便得了一口活水井。基拉尔的牧人和以撒的牧人争竞说，这水是我们的。以撒就给那井起名叫爱色，因为他们和他相争。以撒的仆人又挖了一口井，他们又为这井竞争，因此以撒给这井起名叫西提拿，就是为敌。以撒离开那里又挖了一口井，他们不为这井竞争了，他就给那井起名叫利和伯，是宽阔的意思。他说，耶和华现在给我们宽阔之地，我们必在这地昌盛。你看到以撒按现在的话说是职场的精英，能够挖井的话，证明他一定有勘测水源的知识，而且挖井是很成功的，又容易遭到别人的嫉妒。但是他的谦让忍耐最终获得了他要获得的井，被称为利和伯，是宽阔之意。所以今天很多的基督徒是缺乏谦让的品格，这个谦让的品格不是用简单的伦理哲学，而是基于盼望。以撒不断的谦让是因为他有上帝的应许，他不是用人生的哲学来说明自己你要谦让，退一步海阔天空。他带着应许拥有谦让的品格，他没有在井的问题上反复的去争夺。虽然这个井比房产更重要，比金银更贵重，像生命一样的重要，因为人和牲畜都需要这口井吗？没有井的话，人会死掉，牲畜也会死掉。但是以撒是非常的具有谦让的品格。如果你在你的工作能力当中去工作的时候，基督徒并不会得到便宜，反而会得到加倍的工作量，苛刻的要求在你的身上发生。但是不断的谦让最终会带来宽阔的，但是我们用一种的谚语来告诉我们自己说，对方会蹬鼻子上脸，但是你却没有站在应许当中，会相信神会保护看顾赐福给他的百姓。因为等候是个艰难的过程，谦让就意味着自己的人力财力要受到损失。挖一口井是很艰难的，但是挖井的代价以撒并没有在意，他就不断的去谦让，因为应许使他拥有谦让的品格。到了28节，他们说，我们明明看见耶和华与你同在，便说，不如我们两下彼此起誓，彼此立约，使你不害我们，正如我们未曾害你，一味的款待你，并且打发你平平安安的走，你是蒙耶和华赐福的。这句话呢，前半部分说的很好，后半部分说的是谎言啊！抢夺他的井，哪里是后代？抢夺他的生命的那个源头，哪里是一味的款待呢？是一味的伤害。不过他们看见神与以撒同在，这个是多么高的赞誉。虽然前面部分说你为什么撒谎，险些将我们陷入不义当中，但是在结尾的时候，他们看见神与他同在。 如果你是基督徒，能够被你的朋友，被你的邻舍，或者被你的工作的同事得到如此高的赞誉的话，我们说你是一个健康的基督徒，也可以说你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基督徒，因为他们可以看到神与你同在，你身上有极其谦和温柔的品格，这样谦和的品格多么能够征服人。我们往往很难去谦和，因为谦和是弱者的表现。在希腊文化当中，对于谦卑这个词是非常藐视的。人要成为强者，不能够多劳动，不能够多付出，不能够多牺牲自己的时间。因此我们就看到，基督徒如果缺乏了谦让的品格，你其他地方再卓越的话，也很难让别人看到耶和华与你同在。你可能很有智慧，很有谋略，但是你知道谦和的品格更能够折服人。如果夫妻关系当中只靠智慧和聪明维持是很难的，如果双方谦和一点的话，婚姻关系会再上一层楼。你又知道谦和是多么有魅力。他们说我们看见耶和华与你同在，这样的赞誉如果出现在基督徒生命当中，基督徒是值得神面前感恩，将荣耀来归给他的。到最后的结尾，我们看到以扫40岁的时候娶了赫人比利的女儿尤底，与赫人以伦的女儿80抹为妻，他们常使以扫和利百家心里愁烦。那为什么在这加上两节经文去描述以扫呢？加上这一点，就是我们看到，我们不要认为以扫他一定是好人，常常为以扫打抱不平。上帝拣选雅各实在不公平，爱雅各实在不公义，应该爱以扫吧？以扫没有什么大恶，以扫里面没有那么多诡诈。但是我们在25章可以看到以扫出卖了长子的名分，轻看了神圣事物，然后他也不关注上帝的应许，他随意娶外邦的女子为妻，他对上帝神圣的应许丝毫都不关注。他每天忙着打猎，对长子的名分、长子的权利、长子的责任丝毫都不理会，他也是应该灭亡的人。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上帝的拣选就是白白的恩典。以扫和雅各都不是义人，他们都是败坏的。一个诡诈无比，用自己的方法来获得他现在想要得到的，一个完全轻看长子的名分，轻看长子的祝福，对上帝应许丝毫都不关注的人，两个人谁配得救呢？没有一个人配得救的，没有一个人配蒙恩的，没有一个人配被上帝所爱的。但是上帝的拣选出其不意地临到了雅各，使雅各蒙他所爱，被他所训练，最终变为一个敬虔的人。那么在26章，我们可以看到以撒重演了亚伯拉罕的生活，有太多相似，也有太多不同。在我们身上有很多是不同的，但是罪在我们身上的重演往往是相似的。我们遇到饥荒的时候， 不是想要离开上帝吗？离开应许之地吗？我们遇到危机的时候，不是自我保护、自我预判吗？虽然我们所有的方面都有很多不同，但是面对艰难、面对饥荒、面对危机的时候，我们所做的方法往往都是相同的，大部分不是依靠神，而是依靠自己，依靠自己的判断，依靠自己的计划，依靠自己的方法来解决自己的问题。我们应当除去自我保护的想法，我们应当仰望我们的主。当你看到耶稣基督不自我保护，舍弃自己生命给我们带来生命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的生命不再属乎自己，我们没有办法来主张自己生命的权利，没有办法来保证自己将来如何。我们属于主，他不但给我们新的生命，他也应许保守我们，而且直到世界的末了，他告诉我们，我们在他手里，没有人可以把我们夺走，我们属于他，我们是他的羊，永远归属于他。所以如果你是个经常自我保护的人，这个保护没有对你带来保护，反而把你陷入更多的不信、怀疑、挣扎和忧虑当中。如果你仰望基督的时候，你自我保护的铠甲会脱落，因为你知道我不再属于我自己，我无法主张自己的生命的权利以及自己生命将来的规划，我要把自己交给上帝，交给我的救主，因为他已经把我赎回来，我属于他，他救恩的手也牢牢地抓住我，我不会失去生命，反而被他保守。我们到这里，我们一同起立来祷告。